今天呢，我想我们要来看一个比较重要的题目，这个题目就是万国的审判。这个审判不是个人的审判，是万国的审判。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一段的启示。那么也是我们普通没有这个观念，我们普通讲的审判都是个人的啊。所以
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糊涂了，我们就不大清楚了。但是这个的的确确是将来20个还没有应验的预言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段圣经，就是马太二十五章31节。25章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王又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我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好，我想这段预言就是我们所说的将来最后万国的审判。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要明白24章25章的结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懂它的结构，我们就知道到底24、25这两章预言是讲些什么。那么我们已经提过，我想再提一下，这个对我们读圣经很有帮助，就是马太福音24章从1节一直到31节，这是第一段。然后32节呢，一直到25章30节，这是第二大段。然后25章31节的末了呢，这是第三大段。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主在橄榄山所说的预言，可以分成这三段。那么头一段呢，特别是关于犹太人的预言，关于以色列的预言。那第二个大段呢，是关于教会的预言。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啊，如果你弄不清楚的，到时候张冠李戴就很困难啊。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上就有困难，但是圣灵呢是很清楚把它分成三段。那么第三段呢，就是关于外邦人或者关于全世界的。那么第一大段因为是关于以色列人的，所以这里面所有的那个词啊，像冬天了，像要赶快跑了，这些呢通通是按字面来解释的。比方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那这个冬天就真的是冬天，这个冬天根本完全按字面来解释的，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那么第二点呢，要注意的就是比方说这个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那么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就是喜欢知道那个属灵的解释，属灵的解释是根据主在字面上让我明白以后，是进一步对我们来说的。所以基本的话我们要弄清楚，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她就是个童女，所以你不要把它凌然解释了，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啊。比方说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就是有祸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到那个时候如果你要是怀着孩子奶着孩子，那你跑不动，那个时候逃，这形容那个时候逃要很快很快的逃。比方说你看28节，尸首在哪里，阴也必居在哪里，这个也很简单的，因为这一段圣经全部都是字面解释，不是凌然解释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到时候这个最后次世界大战哈米基顿战争的时候，你看见只要尸首在哪里，阴也必居在哪里，这就给我们看见血流成河，最后呢你看最后次世界大战这个最后那个光景，所以这个就是关于以色列的预言，你看见这个万国联军怎样他们包抄以色列围攻以色列，所以那个时候呢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居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有一个危险，我们读主的话，我们很容易读出一些东西圣经里没有讲的，明白吗？那我们呢总是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啊、哎，如果我能这样讲能看见亮光是多么好，这是我们读圣经一个很危险的，许多时候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恩典，我们爱慕他的话，但是呢我们要受主的话，我们要受主的约束啊。所以让我们记得，有的东西我们不能，有的东西你可以讲，但是讲的别人从来没有讲过的，那好像是个光，但是也是很危险，所以如果是光，你看你可以经得起考验。所以想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居在哪，那很明显就是字面的意思，这个不需要你去把它凌然解释。那当然你也听过许多很能干的弟兄姊妹，的的确确他也把它凌然解，但是你会发现那个解释是圣经里没有，圣经原来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全部都是按字面，如果你把它凌然以后，那么这个灾难是大灾难，就变成不是大灾难。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是不能够凌然解释的，这一段很清楚，因为是关于以色列。那么讲的教会从32节一直讲到25章30，这一段就是关于教会的预言。那讲了教会的预言的时候，你看这里的夏天就不是夏天了，这里夏天不是字面的夏天，所以你看见吗，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夏天近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子近了。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说，原来这个原来无花果树是代表一个实际，好像温度计一样，温度计是量温度的，实际是告诉我们什么时间，那我们知道人子已经近，所以这个夏天你就不能当作字面来解释啊。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那个童女，这个当然不是执着这个字面的意思，当然是指着属灵的童女来说。所以我们如果仔细把这些读过以后，你就知道这一段圣经是完全应用在教会身上。那么31节以后呢，就是用在世界，用在外邦身上。那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今天我不去看十个童女，也不去看这些，我们以后再说。但是今天我想，尤其最近刚刚发生一些事情，那我觉得有一些观念呢，我们是需要，我们需要建立起来，因为这个常常是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的，因为我们用我们现成已经有的福音的真理的知识尝试，我们要去判断圣经，有一些的圣经就常常我们就把主的话就误会啊，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从31节这里开始呢，事实上呢是讲到将来万国要受审判。那我们不是讲过吗？这个世界最后的一次人祸就是哈米基顿战争。哈米基顿战争就是万国联军分作三个联盟，有北方联盟，有西方联盟，有东方联盟，然后呢向以色列进军。那么东方的有2万马。北方的特别从黑海一带，那西方当然就是敌基督带着他的那些，带着他的这个，带着他的手下，然后从西边就过来。那他们来了就像蝗虫一样。那么那次战争的结果，那次战争是很残忍的，我们已经看过血流成河啊。那么到了马的脚踝，那最后你知道我们的主一直基督来回来脚踩在橄榄山上，就叫橄榄山分成两半，然后中间的峡谷裂出来的峡谷呢 以色列就从那里逃跑。然后同时呢，我们知道说基督呢就率领着他的军队就一直追赶这个敌基督，一直到了以东。所以我们的主耶稣第一次来他没有到过以东，他第二次来才到了以东。那么这个是以赛亚书很清楚给我们看。所以如果读了将来预言的时候，我们晓得说那最后呢，我们的主来了以后，那么最后呢这场战争就结束了。那么然后呢，我们的主就坐在他的宝座上，因为千禧年就开始，千年国就开始。所以三十一节这里给我们所看见，乃是我们的主已经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现在已经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那这个宝座不是白色大宝座，白色大宝座神乃是法官、审判官、审判。这里呢，不要忘记，这里的宝座呢，乃是基督的宝座，就是千年国，我们的主。你记得，所以我们这个，所以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将来和来一同掌权。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有一天要在耶路撒冷登基，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那这个时候呢，万民都聚集在他的面前。这个万民啊，在原文是 nations， the nations。这个 nations 呢，事实上应该要翻作万国，所以这里是万国，所有的国家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然后呢，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那么有什么？有绵羊，有山羊。为什么主耶稣这样做呢？因为你知道在圣地那块地方，这个牧羊人他们把白天呢，我们知道到了这个白天这个牧羊的时候，山羊跟绵羊放在一起的，不大把它分开的。那么等到把他们到了黄昏要回家了，特别一天到了最后他们要休息了，那个时候牧羊人就把山羊的跟这个绵羊就分开。那我如果记得不错，绵羊喜欢呼吸新鲜的空气，所以呢可以让它呢在比较阴凉的地方空地，那山羊呢就需要有点遮盖的地方，大概是这样，他们很自然就分开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事实上呢就是根据那个时候的习惯，牧羊人到了快休息的时候，可以说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工作天最末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牧这个山羊跟绵羊很自然分开的时候，那他们的习性不一样，所以他们就把它分开。所以主耶稣就是根据这个习惯这个习俗，那么就告诉我们说，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很自然的，他就要那个时候呢他要把绵羊跟山羊分开，意思就是说这么多国家里面有一些国呢我们称它做绵羊国，有一些国呢我们称它做山羊国。那这个国是指的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来说的，比方说我们怎么知道呢？等一等我们就会知道了。那么所以呢到了等到我们的主，所以这个时候很明显就告诉我们说哈米基督人已经打完了。那么哈米基督人战争万国里面不是围攻耶路撒冷，有一些还残留下来的，有一些没有死亡的。那么然后那个世界的万国呢通通要聚在他的脚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千禧年呢就开始了。那么千禧年开始，那我们要问这个千禧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千禧年是我们主耶稣要做王的，所以那个时候地上有个国叫做弥赛亚国。弥赛亚国，你想到弥赛亚国当然是弥赛亚做王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弥赛亚国的国民是谁呢？弥赛亚的国民当然是以色列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通通要得救，全家通通要得救。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以色列全家得救是指着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还剩下的以色列人说的，不是指今天犹太人说的。所以你要知道今天犹太人如果不信耶稣的话，他照样要下地狱的，他照样是要没有得罪永生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所说的以色列将来全家要得救是指着这些人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以后，到了主耶稣回来，现在他踩脚踩在橄榄山上，结果因为这些人看见亲眼看见我们的主，他们就扎心，因为他们发现 原来他们所拒绝、所弃绝、所说定他十字架、定十字架这位主耶稣，就是来拯救他们的一位，所以他们相信。不过他们的相信和我们的相信不一样。主说：“你们没有看见就相信，你有福了。我们比他们有福，因为证明你看。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相信。他们是看见了主耶稣脚踩橄榄山，才相信的。所以根据圣经，只要相信就要得救。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上上下下要哀哭，他们要相信，他们接受。所以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的救法很清楚，那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我们要记得，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事实上，简单的来说，这些以色列全家得救，指着那个时候得救说，不是指今天来说的。所以今天，如果你碰见个犹太的朋友，你要跟他传福音，你千万不要说等到有一天他得救，如果他今天就这么走了，那么弟兄姊妹，将来到审判台前，不是问他是不是犹太人，不是。要问他说，你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如果你把福音传给他，你没有责任，因为的的确确他的确拒绝我们的主。那到了白色大宝座审判台前，那就很清楚了。但是不要忘记，现在我们所说的乃是有一些人一直存留到主耶稣那个时候，你看见吗？经过大灾难，然后经过七个祸，那么这些人居然还活着，还留在地上。那这些人，他们看见主耶稣，他们就相信了。所以这个时候，全家都要得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不光以色列人全家得救，而且神当初对于摩西，不是当以色列人刚刚到西乃旷野，神不是告诉他们说，我要叫你们成为什么？成为祭司的国度。所以现在我们清楚，我们要清楚一件事，就是说，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国到那个时候还存在，剩下的那一部分，他们全家都要得救。所以结果你看见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做祭司，所以这个国度就变成什么？变成祭司的国度。所以明白吗？将来的弥赛亚国，谁能够进到弥赛亚国去呢？不要忘记，乃是整个的，乃是因为他们全家得救了，所以以色列国是一个国的单位，进到什么？进到弥赛亚国里面来。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今天一切都是个人，这个得救蒙恩完全是个人的。但是呢，到了弥赛亚国的时候，我们要问弥赛亚国的成员是什么，这个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知道说，那个时候呢，你看见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要做祭司，那么这个国度就叫做祭司的国度。所以你知道吗？神对于以色列的旨意告诉摩西说，你若遵守我的律法，那我要叫你们成为圣洁的国民，还有呢祭司的国度。那么不要忘记，祭司的国度是什么时候这件事情完全完成的呢？到了千禧年，千年国就完全完成了。所以这个就是弥赛亚国的部分。那弥赛亚国的版图是多大呢？大概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所罗门王全盛的时候那个最大的版图。那么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有他们的国家，不要忘记以色列有他们的国家，不过那个时候在万国里面他们是做首的，做头的，不是做尾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率领，他们带着那些列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祭司什么意思？祭司就是为着人来到神的面前，还有为着神来到人面前，这就是祭司的任务，祭司的职务。到那个时候，你看见说，这个关于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整个大地，就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将来千禧年所要发生的事。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弥赛亚国事实上呢，只是包括什么？只是包括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这个世界还在，那个时候新天新地还没有来，还是旧天旧地，不要忘记，不过是千禧年就是了。 那不过现在有一件事我们要注意，就是除了那块版图之外，这个地球还如果那些能够经过最后一次世界大战还留下那些人，那个时候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人可能不多，但是还是在整个地球上的。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是我们的主弥赛亚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所以可见那个时候除了弥赛亚国之外还有万国。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些万国从哪里来的？所以关于这个25章万国的审判，这个就变得很重要。你如果不明白25章万国的审判，我们要问说，那么到底那个国从哪来，那个怎么，那个这个国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我们要记得，那么这个外邦人呢，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从小埃及小河到尤弗拉底河，那个整个这是弥赛亚国的版图，这个是不错。但在外面呢，在这个外面还有什么？还有列国，就是还有万国。那么请记得，把这个弥赛亚国加上周围的列国加在一起，那个就是千年国的属地的部分，明白吗？所以属地的部分是弥赛亚国再加上万国，那个时候有属地的部分。那么同时呢，千禧年有属天的部分，那个是为着基督徒的。所以基督徒居住的地方、安家的地方是属天的，但他工作的地方是在地上的，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形。所以现在讲到这个，我们的主要做王了，现在他在耶路撒冷登基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是谁能够进到千年国里面去，谁能够有资格那个时候还进去呢？那么这个就是这里的审判。所以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很清楚很清楚，因为这里的审判就决定谁，哪一个国家将来要进到那个里面去。所以现在的这个对待不是个人的，就好像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是指着以色列国说的。那只要，那很清楚，因为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很清楚，要把国赐给他，所以我们叫就着神的这个应许来说，神完全成就了。所以我们知道，神对于亚伯拉罕，对于亚伯拉罕后裔最后的完成，是以国来做单位的，不是指一个人一个人来说的。这一点我想很重要，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么除了这个弥赛亚国，这些以色列全家得救，那么这些其他的国，其他这个人从哪里来的？那这是很重要。如果你会回答这个问题，你就还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新天新地在耶路撒冷以外，不是列国要行走在那个光中，那列国又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想这个25章第31节这一段圣经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让我们能够明白到底将来整个列国或者万国他们的前途是怎样的。那么这个我觉得对我们的认识是，这个认识是很重要的。所以但首先呢，我想我们要把这段圣经把它弄清楚，好吧？我们稍微的把它解释一下，弄清楚一下，我们就不会误会这段圣经。那么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国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然后呢，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那么下面34节你要记得啊，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要小心，这句话不是对基督徒说的。基督徒怎么说？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对基督徒是怎么说？你看看啊，这个，你看以弗所书，1章第4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所以我们这些人呢，主为我们所预备的不是创世以来，乃是从创世以前就预备的，这是基督徒。 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所蒙的福气，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但在这里你要记得，对右边，对这个绵，对这些万国，这个右边的绵羊国，神主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从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所以指的创世以来，自从神造了亚当夏娃以后，神的的确确为这些国家预备了一个国。那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你千万不能够张冠李戴。我们基督徒所承受那个国是创世以前的，明白吗？这个乃是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你才知道说这个国的的确确是从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那这是第一点要记得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国和我们的国不一样，这个国和我们的国不一样，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现在就是谁，这一般人为什么可以承受，为什么可以承受？因为什么？下面讲了，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在监里你们来看过。一人就回答说，我们在什么时候这样做呢？于是王就回答说，这些事你们就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怎么可以承受这个国呢？和相信没有关系。所以你要知道，这不是个人的问题，个人今天能不能得永生，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这里不是，这里是一个国，一个国。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国能不能承受这个国，能不能进到千禧年去，那弟兄姊妹有个条件，这个条件不是相信和不相信，这个是你到底怎么坐在主的弟兄最小的一个身上。所以这些人进去不是因着他们的相信，是因着他们的工作。所以这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明白，这一段圣经主要的重点是主说，你们可以进去。为什么可以进去呢？因为你们坐在我的身上，你们坐在我的身上，就是你们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你们现在可以进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个和普通所说得救不得救是两回事情，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了。因为这里既然在一个国一个国，所以不是相信和不相信的问题，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对待我最小的弟兄。你如果这样对待，你就是对待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主在地上最小的弟兄，你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他？主说你怎么对待他，就怎么对待我。那么到了千禧年的这些人可以进到千年国去。那这一点我盼望我们要把它弄清楚。那么像左边的人怎么说？左边的人就不同了。左边的人呢，他们他左边人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说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呢？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住我，我住等等等等。所以王就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然后下面主最后怎么说？第四十六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去。那让我们记得，往永生去什么意思？就是承受，就是进到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弟兄姊妹，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对于这些人来说，永生是一个范围，永生不是生命。我们信耶稣得永生，那个永生是指的一个永远的生命说的。但是这里主说你要往永生去，所以很清楚，你根据上下文，这个永生呢，对于这些人来讲是一个范围，他们要进到这个永生里面去。好，那现在我们有几个点，有几个难处，我们稍微要点一下。那么第一个难处呢是这样，就是 32节，我们再回过头看32节，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那么我们说万民可以翻成万国，但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万国这个字啊，也可以翻作 Gentile， 可以翻作外邦人。那现在有问题了，就是说在如果我们在这么多次的这个词出现的时候，你发现呢，这个翻译作万国的一共是64次，翻译作这个外邦人的是有93次。那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就告诉我们说，在原文呢，这个词是有两个意思的，一个是指的万国，一个是指的外邦人。那我们读圣经要小心，你不能投票的。你说这个 Gentile 因为外邦人出现的93票对64票，所以这里的意思我就选择外邦人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读圣经人到这里就有困难。困难在哪里呢？他不能断定到底这里的万民万国是指着万国说的呢，还是指着外邦人说？因为很多地方你的的确看见很明显是外邦人，是指着和以色列人分别来说，那是很清楚的，这个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所有的万国事实上都不在神的约里面，当然这个是外邦人没有错。但是很明显，有的时候你根据上下文，所以读圣经一定要仔细，弟兄姊妹，你不能光是知道这一句话这个字是这么说，你还看上下文是怎么说的，这样你才不会我们才不会把意思弄错了。所以的的确确有好几个地方很明显给我们看，圣经用这个词的时候是指着和以色列相对那个万民说，以外邦人说，这个毫无疑问的，所以有这个意思在里面。那第二呢，你根据上下文你看得出来，也是指着万国说，这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来说的，这是毫无疑问。那个地方你不可能把翻着百姓，你也不可能把它翻着外邦人，不能的，你看得很清楚，那个只是国家来说的。所以如果圣经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它可以翻作万国，也可以翻作外邦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两个都得要接受，我们不能只接受一个不接受另外一个。但是呢，这个并不表示我们不明白这里到底指的什么意思说的，这里我们应该知道这里是指的什么来说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你要到圣经去找，除了这一段圣经之外，圣经有没有另外的地方也提到这件事情？然后呢，你把两个地方放在一起，你就能够断定到底这是指着万国说的呢，还是指着外邦人说的。那当然弟兄姊妹，许多时候读圣经，其实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因为我们一直注意是外邦人，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如果去看读解释这一段圣经，弟兄姊妹，他们可以说分两班人，一般呢相信他一个相信这是万国，还一般人认为这是外邦人。如果外邦，那就是个人了。那个人他们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如果个人的话，那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信了就得永生。所以这里好像有的人好像这个人得永生是为什么？是他好待这个我弟，就是我们的主的弟兄中间最小的一个，善待他，这就好了。所以好像他做了一件好事情。这些人圣经常常做义人，那弟兄姊妹，那这些人怎么就这么就可以得救了呢？因为根据圣经明明是信了才有永生，那这些人怎么能往永生去呢？所以这里有两个误会。第一，我们把这段圣经一定把它指定认为是个人是外邦，这是第一个难处。第二个难处呢，我们把进入永生和得永生完全糊涂了，不要忘我们把它弄错了。我们以为说得永生和进入永生是一件事，是两回事。你要看我们的主怎么用他自己的话，你看我们的主怎么用这些话。那所以你看46节，这些人往永行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那不要忘记，这些人没有得着永远的生命，不像我们一样，不，因为不是信的问题。但这些人呢，他们如果我们领会没有错的话，这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所以呢，现在这个国家能进到那个范围里面去，乃是因为他善待我们的主弟兄中间最小的一个， 所以这是很清楚的。所以我想我们首先要解释到底这个敬永生和得永生有什么不同。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我们因为对福音真理很熟悉，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但如果你仔细读主自己的话，很清楚的。我们好吧，来看一个地方，我们的主怎么解释这个永生这件事。你看这个马太十九章，马太十九章，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六节，从第十六节，十九章十六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那不要忘记，这是犹太人，他是一个少年的官，他的观念里面都是犹太人的观念，所以他到了主耶稣那里就问说：“他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在犹太人观念里面，你做一件好事，你将来就能够得永生。所以我们知道他指的得永生，你其实你懂得他背影，你知道他指的什么来说的。好，下面我们第十七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下面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的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我现在问大家，我们的主圣经很清楚，凡信耶稣的就得永生。但是主这里告诉我，但这个少年的官说，我当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那主耶稣怎么说？他如果你要进入永生，你就当守诫命，那是指旧约的诫命来说的。那么这个不是和圣经的启示刚完全相反了吗？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懂得，我们主知道这个少年的官指的什么说。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你应当做这些事情。然后呢，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那换一句话说，如果要得永生，要进入永生，这些就可以了，他有资格。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犹太人来到这里说，我应当做什么善事得了永生？很简单，就是我将来怎么能够进到弥赛亚国去。所以永生对犹太人来讲是他们将来得出的福分，所以对他们来讲，永生是一个范围，我什么时候能进到那个千年国、千禧年国里面有份，这个就是我的福分。所以你看见没，如果你要进弥赛亚国，你应该怎么做呢？那很简单，主耶稣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你就当遵守诫命，这样等等等等。换一句话，你只要做个旧约的犹太人，你只要把诫命守了，你就能够进去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只是整个天地千禧年属地的一部分，那就是弥赛亚国而已。但是我们的主要他怎么？但是我们的主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我们的主是要财主进天国的，所以下面才说：“我实在告诉你，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为什么难？对他来讲，进弥赛亚国并不难，进整个天国属地的部分不难。他只要能够守住这些，他就进去了。换一句话，对他来讲，永生是个范围。”永生不是个生命，明白吗？但是呢，主对我们的目的不这样不够，你要做完全人。什么样做完全人呢？就是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呢，主没有说你是变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不是把财宝带来给我，不是。然后呢，你就积攒财宝在天上，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人得着永生是因为来跟从主，因为相信他，因为跟从他，所以我们有永生。这样的人才是完全人，这样的人将来他要进天国。换一句话是指着天国属天的部分来说，那是更美的一部分。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清楚吗？所有跟从他的人，所有相信他都有永生，对我们来讲，这个生命已经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现在才明白说，将来整个天国分两部分，这个属地的部分，人子的国。人子的国就是你看见人子做王的，下面都是臣民，都是百姓，都是顺服的，你看见吗？这个关系完全是君臣的关系，君皇帝还有臣就是老百姓，就这两个关系。但是你记不记得主告诉我们说，这个同时候，那么在他们父的国里，那这些人在他们父的国里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君王就是他们的父亲。换句话说，这个老百姓和君王有同样的一个生命，他们都得着基督那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要在天上发光，像太阳发光。所以很明显指出属天的部分来说。所以弟兄姊妹，很可惜，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讲到千年国，将来讲到将来那个这个千禧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像犹太人一样，以为只要得着永远的生命就好。那意思指的在里面有份，那换句话说，这个永生对他们是个范围。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要进入永生，这些就够了。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要做完全人，要和天国，要进到天国里面，就不同了，是难的。这个时候你看见，你要把所有你进睁眼门，因为这个病进睁眼门还难嘛，穿过睁眼还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耶路撒冷有一道门，耶路撒冷门城门呢，它白天是门打开的，到了黄昏的时候它把大门关了，然后开了的小门，那个小门叫睁眼门。那骆驼这个时候要进来就很困难，因为骆驼呢带了很多很多东西，所以这个少年的关就是那个骆驼，他很多的家财，所以他很多的财宝，所以他悠悠，因为他产业很多嘛，所以悠悠愁愁的走了，他不肯撇下。那如果他肯撇下，那只是他的骄傲。我们每次蒙恩得救以前，人都是有所撇下，你看见吗？那然后最后呢，来跟从他，只要相信他，跟从他，弟兄姊妹，我们就像什么呢？就像约翰福音所说的，凡信的就得到永生。今天就有了，不要等着将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基督徒和犹太人不同在哪里？他们说等候是将来有一天进到永生，对他们不过是范围，对我们来讲是生命。今天我们就已经享受那里面所有的一切，所以这件事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弟兄姊妹，我们是已经得到基督这个生永生，是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所以你明白这段圣经以后，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以色列国进到弥赛亚国去，进到地上的国去，那么那个也是这样。万国呢，你知道有到，就到了这个黄昏的时候，现在我们的主要把山羊跟绵羊分开了。那他对绵羊国说，那现在你们这蒙我父所赐福的，现在呢可以承受从创世以来所进入的国。那等一等，我们再看清楚到底这个国是指的什么来说，和天国不一样。我们说过，天国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有的，那个就是财主进天国是拿那个天国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天国简单来说，有属天的部分，有属地的部分。这个属天的部分，那个国就是他们父的国，我们父的国。就在这个国度里面，你看国王和国民同样一个生命，都是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但是呢，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属地的国，属地的国是包括弥赛亚国再加上万国。弥赛亚国当然那些全家得救的就进去了，那么其他的这些人怎么能够有这个永生的福分呢？所以这个永生是指的千年国那个福分说的，是进到那个范围来说的，那不是指着他们不死说的，不是。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我们要明白，那个进入永生和得永生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不一样。好，那么我们把这点讲清楚以后，现在我们再回到25章，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说万民，这个万国可以翻作万国，也可以翻作外邦人。 那么这个到底是指一个国一个国来说的呢，还是指着一个人一个人来说的？我刚才说过，如果是一个国一个国没有问题的，这个无所谓，这个一个国一个国，那就知道说这个主对他们的选择是这样的选择，这个就牵涉的不到到底一个人是不是。你如果把它当成万民的话，我说过有两个问题嘛，一个问题就是你那么是不是一个人这个可行善就会得救，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你因为你想到永生，你都想到我们的永生，其实这个永生是很清楚，根据主的话是指着那个千年国的福分来说的，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圣经是这么很清楚启示的。那现在如果根据这个上下文的话，那很明显在这两个中间好像很明显，你看这两个都存在，一面你可以翻作外邦人，一面可以翻作万国。但如果是万国的话，你看这个难处要少得很多。如果你坚持一定要翻作外邦人也未尝不可，我还是有一帮爱主弟兄姊妹他们还是这样坚持的，那我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处。那不过呢，你对于将来在千年国里面到底这些万国从哪里来，有很多事情我们就不容易明白。所以现在就是当我们决定这两个的时候，当然我们一直是要记得，我们一直要很谦卑才可以。我们只能说就着我们所看见的光，目前来说好像这里应该是万国是比较更准确的。那我们怎么会有把握呢？你看同样一类圣经就很清楚，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约珥记就会很清楚。约珥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这个万民这里就是万国一样的字，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马太福音25章那里所说的那个审判，那个审判地方在哪里呢？是在约沙法谷。约沙法谷不是耶路撒冷，不要弄错，约沙法谷乃是耶路撒冷附近那个谷，在那里施行审判。所以你看这个对万国施行审判，那下面问为什么审判，你看见吗？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图。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你这地方你不能放入外邦人，所以这里呢你看见一定是万国，因为我们知道说不是外邦人个人他们这样做把以色列人分散在列国，不是的。你看见说他们很明显，这是指着什么？很明显你看见把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那我们就受到第一个当然是巴比伦。然后呢后来很自然的你看，就虽然波斯是不错，是鼓励他们回去，但是你看以色列人还是分散在列国中间，然后希腊，然后罗马等等等等，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这个审判很明显的是万国的审判，你看见吗？那更清楚，下面第四节提到这些国家的名字，推罗、西顿、菲利士四境的人呢、啊？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所以你看看这个上下文里就很清楚，这里提到几个国家的名字。所以既然把这几个国家一个一个提起来，所以我们晓得了，那原来呢我的弟兄就是我弟兄中最小的，那是指的谁来说？有一部分指的什么？有一部分指着以色列人说的。你看这些国家把他们分散了，这些国家这样的对待他们，主说你们就是坐在我身上。他们怎么对待这些以色列人，主就是指着怎么对待我们主。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很明显的施行审判，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人分散在列国中，意思就是他们看见我渴了喝也不给我喝，看见我饿了也不给我吃。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这里应该很明显的，这不是一个民一个民，这里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来说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那就是以赛亚书第60章，第60章第12节， 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很有意思的，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所以现在这里的审判，这里灭亡不灭亡，那个判断是什么？是看哪一邦还是哪一国。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最后，你看见说，在历史上我们看见这个，我们看见列国万国兴起来也衰败了。那弟兄姊妹，等到将来我们的主回来，要决定哪些国要进到千禧年国度里去的时候，那弟兄姊妹，那个选择是怎么选择的？那个选择就是哪一国侍奉我还是不侍奉我。我渴了他给我喝，我饿了他给我吃。那弟兄姊妹，那让我们记得，那我们怎么，那这些人根本不认识我们的主，但是不要忘记，主有他的弟兄。在历史上主说，只要坐在我弟兄中间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把这几个地方的圣经放在一起，我们再回到马太二十五章的时候，我想我们大概可以蛮清楚的，这个应该是只做这件事情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些国家有的老早已经不存在，老早神就审判他已经不存在，根据圣经有的国老早再也不可能起来。所以这些国家呢，我们的主审判的时候，是我们的主这个审判，就是经过最后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国还存在，所以神就主就把他们招聚来。所以很明显的，我饿了我渴了多半是指着大灾难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事实严格说来啊，是没有告诉我们在大灾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的弟兄饿了渴了吃生肉体，他们多半是在大灾难的时候，因为刚好大灾难经过，世界最后一次大战，世界最后一次大震都经过了。那现在我们的主审判他们，所以那些还留下的万国现在很清楚，谁善待我们的主的弟兄最小的一个，结果他们就能够进到千禧年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段圣经，多半是指着那个来说，但是事实上你已经可以看见大的趋势了。你看见在大灾难没有来以前，如果已经是善待我弟兄中间最小的，那多半在大灾难的时候他们会善待。所以那个趋势，那个及哪些国家，其实并不是等着大灾难才显出来的。但是很明显的，如果在大灾难还没有开始以前，你看见那个国家有一个倾向，那个倾向很清楚的，而且那个也是那些国家蒙福的原因。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多半他们在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他们会伸出援手，他们坐在弟兄中间最小的，就是坐在我们主的身上。好了，如果这里的弟兄是只说经过大灾难的话，那么很清楚，如果大家是相信灾前被提的，那么很明显的，这个弟兄指的犹太人说，指的以色列人说的，这是经过大灾难的以色列人说的。那如果大家是相信这个分批被提，或者相信这个灾后被提的话，都可以。如果相信这些的话，那你看见这个不光这个最小的弟兄，不光是指着这个以色列人说的，也是指着信徒来说的，因为他要率领他的弟兄进到众子进到荣耀里去。所以你看见我们都是主的弟兄，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一个国家怎样善待以色列人，怎样善待基督，特别当他们经过大灾难的时候，那么我们主说，你坐在他们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那这些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将来就进到千禧年去。所以你从这些地方，你多半能够知道大概将来这些事情是要怎样发生的。那么现在呢，我想我很简单很清楚的，这里告诉我们说，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这个国是什么呢？这个国我们说过，就是地上的国， 就是地上的国。而且这个国呢，乃是什么？乃是从亚当那个时候，就是从创世以来，我们知道当初神的目的就是要叫这个地上的邦国能够承受这个国。那这个就是指着千禧年，就是指着千禧年将来地上的国来说。反过来说，换一句话说，这个情形就是要回到亚当夏娃，如果人不堕落的话，那个时候在地上应该有的情形。所以我们叫千禧年将来的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把我们带回到这个最初，如果亚当夏娃不犯罪不堕落的话，那个时候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为着这就已经从创世以来已经为这些人，为这些预备义人已经预备了国。所以那个国不是指着天国说的，那个国不过是他们进去，并没有指着他们承受永生说的。不过这是告诉我们说，这就是将来千禧年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万国。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要做祭司的国度，他们要把耶和华的知识教导他们，然后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大地，像水充满海洋一样。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万国也都要上耶路撒冷，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那这个那个最后的情那个整个那个情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千年国属地的情形。所以不要弄错，这个不是指着天国说，因为天国基督徒所承受的属天的部分乃从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了。所以这个是可以说非常不一样的。那现在我想我们再看一节的圣经，你看看这个当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你看第一章第26节，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好，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神创造亚当，他不只是要叫他遍满全地，那么将来邦国要兴起，神为这些邦国已经为他们预备了那国，那个国就是叫他们能够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等等等等。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当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段很奇妙的圣经。但以理，你看但以理第二章第七节37节，第二章37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所以你看，神给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好像就是神给当初亚当的。不过这里不完全，因为人已经堕落。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神把一个国一个国在地上兴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那有一个什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在地上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应该仍旧照着圣经所引导的来跟随他，来跟随他。所以你看见吗？我们每天要祷告，求主叫我们不遇见凶恶，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凶恶。但是等到凶恶来的时候，你看见基督徒对基督要求是里面的生命叫我们能够转过第二个脸，能够走第二里路，能给第二件衣服。那现在问题在这里，那谁来解决这些不法的事？谁来解决这些不正义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权柄的底下。这个权柄叫我们失去一些自由，但这个权柄也是保护我们的。所以一面你看见今天神怎么样来执行他的正义呢？因为很明显，圣经告诉尼布加尼撒说，为什么尼布加尼撒他忽然间有一天太骄傲了，他忽然间神经失常了，后来他恢复了，他感谢神，神要让他看见原来神在国人的国中掌权。所以虽然是尼布加尼撒在那里掌权，事实上神要在那里掌权，神要借着一个国家把正义、把公正、把安全带给这个世界。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神对他们有一个托付的。所以当你读到这个，我们好不好看看罗马书，你看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第十三章，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这不是告诉你说你是不是一个国家的国民，你可能是寄居，你可能只拿绿卡，甚至于你什么也不是，但是不要忘记，你无论到哪里，神把你放在权柄底下。在上有权柄，那个原文就是在上比你更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所以可见这个在上面这个权柄，尤其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这个权柄从哪里来的？是神为着保护我们给的，这个把权柄给他们。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所以在这里说第三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那么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一个国度里面，你怎么样能够你只要行善，你就可以得他的称赞。那基督徒当然要得到称赞，没有疑问的。所以可见呢，弟兄姊妹，你看你们那些恶人，神就借着这个在上的权柄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个不是我们解决的。所以当你受到冤屈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不是你执行的，你看见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旧约很清楚，如果人家挖你一个眼睛，你要挖他另外一个眼睛，以眼还眼，挖一个或者你挖了两，是你自己采取行动的。但是不在这里给我们，在这里看见圣经看得很清楚，我们今天基督在地上，你看见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呢，今天我们有没有保护？有保护。神把我们放在权柄的底下，在各种不同的权柄底下。那么然后呢，第四节说，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神对那个什么古列，就是波斯王，还说他是我的牧人。换句话，他是替神来做牧人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世界上的一个国家，那神兴起他们有一个原因，就是对基督徒有益处，他是神的用人。那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对付作恶的不是我们的事，对付作恶的乃是国家的事。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要祷告说，主啊，拯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我们每天的祷告，叫我们不遇见那个打我们脸的人，我叫我们不遇见凶，这是我们每天每天的祷告。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吗？神在他决在他定规里面，你看见有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单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所以基督徒今天不是因为怕国家的刑罚，也不是因为你超速了要罚200块钱，不是，乃是因为良心的缘故。所以你看见你们纳粮也为了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所以他们是神特别派来管理这些事的，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就是在上有权柄。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在上有权柄，既然神让他做用人，神把这个权柄给了他，不要忘记有一天神要和他们办交涉。如果他们不义的，如果这个国家不对，如果这个国家得罪神的话，那弟兄姊妹，很明显审判就领导他。所以以色列国是如此，你看旧约，还有然后你看见神怎么样对待巴比伦，神怎么样对待，你看很明显那个审判要领导他们的身上，所以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里你就看你就看见说，这些国家是神用来叫我们能够敬虔度日。你如果读提摩太，我们要为万人祷告，也要为君王祷告，在上面祷告，原因在哪里？叫我们能够敬虔度日。所以是他们 能够给我们一个安全的环境，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但是同时你看见他们在神面前有个很严肃的责任，所以一个国家能不能，神对一个国家的要求是公义，很清楚。因为将来在千禧年里面，我们的主就是要做一个榜样给他们看见。为什么他们受审判？因为在千禧年里面，我们的主要按公义来管辖万国，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个国家，这个，所以如果这个，所以你看这个国家如果是这个充满了公义的话，那公义就能使邦国高举，就能够使邦国高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这是今天在主没有回来以前我们的局面是这样。因为世上充满了许许多的邦国，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我们要记得，就像在这里所说的，在上有权柄，人人都当顺服他。那现在我们问，这个顺服有没有限度的？如果这个国家错了，他们要拜我们拜偶像，那么我们是不是要顺服呢？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希腊原文里面呢，这个顺服有两个字，一个字呢是顺，还有一个是服。我们中国人就顺服顺服，其实在希腊文是两个字是不同，一个是顺从。所以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命令越过了神的命令，那这个时候在行动上你不能顺从。所以顺从这个字是指着什么？是指着我们的行动说的。但是顺服 submission， 一个是 obedience 是指着行动说的，就是顺从说的。还有一个呢是 submission， 那个是指服说的，是服说的。那么那个字呢，就是这里所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服他。所以这个是 submission， 这里不是 obedience。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应该服他。这什么意思呢？这不是指着我们行动上的顺服说的。有的时候我们只能够顺从神，不能顺从人，这个很清楚的。但这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的顺从是有条件的，但是我们的服呢是应该是没有条件的。换一句话说，每次讲到 submission 的时候，是指着我们的态度来说，所以不是指着我们行动来说。所以我们的态度仍旧是一个服的态度，因为这是神，这是神的用人与我们有益处的。所以这个是主对于我们，这是我们今天对这样的一个制度应该有的态度。所以我们需要，那但是话说回来，现在问题就是，那么这个国家，这个一个国家会错还是不会错？当然会错。所以你看，等到最后，到经过大灾难的时候，是个很重要的考验。当神的子民，无论属天的或是属地的，经过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一个国家怎么对待他，主说这个就是怎么对待我。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我们要结束以前，我们再回到马太，25章，你有没有觉得这里的结构很特别？这里结构是什么？他说啊，对右边那个绵羊国主怎么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你看见不是说你这蒙我赐福的，主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那么下面对于这个山羊国主怎么说呢？主怎么说呢？你们这被咒诅的人，一面是我父所祝福的，一面是我父所咒诅的。这是对一个国家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很稀奇，你觉得是可能碰巧？不可能碰巧。我们好不好很快来看神当初呼召亚伯拉罕怎么说的。你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然后下面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邦国很明显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以色列将来要成为一个邦国，成为一个大国，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不止这一个国家，因为后来亚伯拉罕叫做多国的父。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你看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弟兄，这个我是谁？这是我们主的父。所以你看见不，在这里很清楚，这里的你是谁？这里你就是指着他的海，这个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以色列人，还有天上的星那么多，指着基督徒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将来很清楚的一件事，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这里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你看，一个国家为什么蒙福？你只要看他怎么对待神的百姓，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能够清楚，等到我们的主那一天在那审判的时候，他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很明显，因为凡祝福你的就要蒙我父赐福。怎么祝福呢？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两段圣经放在一起，很明显的，这个就是指，就这个就指着，很明显是指着将来在万国审判的时候，我们的主要怎样来做。所以你大概可以猜想，那个真的在这个三个联盟里面有份的，很可能将来就不在千禧年里面，因为他们是要去打他们的，就要去围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谈不到，甚至谈不到那个怜悯的心。所以有许多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有人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没有美国呢？有两个可能，有的人认为说，很可能在敌基督来，很可能在这个万国联盟以前，这个美国已经被消灭了，已经不存在了，这是一个可能。那这有人这样读圣经，但是我个人比较倾向，就是你就说目前这个国家对于神子民的态度，那个对待，那么你几乎可以猜想猜测，也许将来到了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因为我们知道是三二一的恶者，就是龙、兽跟假先知，他们就是号召的。所以可见有的邦国不接受那个号召。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三国联盟里面，在三个大的联盟里面，很可能这些人不在里面。举个例子，埃及就是个例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将来埃及跟亚述跟以色列人通通要一同蒙恩典的。所以很可能到一个时候，你看见埃及南边没有上去，根本没有上去。那么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也很可能有的国家像美国，可能因为美国国家根本就是我们的，他的建国就是你看见，就是那些基督徒因着信仰的缘故，他们逃到这个国度来，所以是这样开始这个国家的。所以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很，你看得很清楚，也许他们在三个大的联盟里没有份，那么会不会在那个时候，就在大灾难的时候，他们能够给这些人吃，也能给这些人喝，那么很可能他们就是千年国里面的一个，我们不知道千年国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说，因为这是预言，我们只能够照着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大概是这样。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现在我们看见这个事情发生，我们发现说这个事情发生到今天，这和最近所发生的事，我觉得和这段圣经有一点点的关系。因为许多事情你不明白，如果有人继续追问说为什么这个事会发生在美国身上，那么你只能够回到圣经里面能够找到一些的解释，否则你如果从政治角度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知道说所以我们会看见说，今天所有坐在神子民身上的，我们的主说都是坐在我身上。所以等到将来万国受审判的时候，你看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那这些进到永生的，不过进到那个范围去，他们并没有得到永生。所以我想这些地方我们应该有一些的认识才是。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